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身在中国大陆的大话同修，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周刊节目。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新闻汇编、重要时事、元旦之际师尊贺词提醒大法徒精进、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明慧广播电台经短波向大陆开播。本周之系四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大陆综合消息，本周1455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海外综合消息，来自北美大法学员的报道，港台及亚太大法学员做好三件事，欧洲及全球各地大法学员正式法。在世人觉醒栏目中，本周有33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善良村民主动传播真相，明真相行善事，讲清真相救度世人，劝三退的经验参考，在国内大学课堂播放《风雨天地行》，自己是怎样讲真相的？从对干细胞研究丑闻的反响看丢脸论，传统文化善心待人，暗示自持。在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中为您播出，越最后越要快放人心，放下生死才能不屈从邪恶，清除导致不精进的怕心，去掉似是而非的想法和观念，请同修讲真相中一定要理智，背诵师父新经文贺词的体会，像戒烟戒酒一样的把电视戒掉，改字的方法和体会，广救众生，何分你我他，在背法与正实法中升华，在协调工作中修正自己，部分资料点同修的心声，建议有条件的同修都上网。
首先请收听2005年12月30日至2006年1月5日国内外的重要时事。亚特兰大法会召开，师尊发贺词。2005年12月31日美国东南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亚特兰大马里亚特酒店召开，下午大会宣读了慈悲伟大的师尊发来的贺电，18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上台交流了修炼心得体会。师尊致法会的贺词于2006年1月1日在明慧网发表。
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2006年元旦之际，明慧网刊登出2000多份来自中国大陆各界及世界各国法轮大法弟子向师尊的问好。吉林市小弟子说，我们一定多学法，并用各种办法向周围的人讲清真相，请师尊放心，我们也会和大人一样努力做好师父教给的三件事，跟师父圆满回家。黑龙江双城大法弟子表示，越最后弟子们越精进，越最后弟子们越清醒，越最后弟子们念越正。北京、天津、深圳大法弟子表示，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更加精进，解体一切障碍，破除怕心和一切后天观念，广传真相，救度众生。清华大学大法弟子表示，正念正行，做好师父教给的三件事，不愧对大法徒的神圣称号。北京公安系统、上海警备队、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等单位大法弟子向师父问候新年好。北京军区65军、24军、38军、63军、27军、海军部队及海军北海舰队、东海舰队、济南军区空军部队、特种兵部队、海军陆战队全体大法弟子祝伟大慈悲的师尊新年好。中国核工业系统、民航系统、陕西省政法、高教、卫生、新闻、文化系统的大法弟子祝贺师尊新年好。海外各地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好。 波兰大法弟子表示，在证实法和救度众生的修炼路上，我们将正念正行，精进不停。
明慧广播电台经短波向大陆开播。明慧记者报道，新年在即，明慧广播电台已于北京时间2005年12月30日开始经短波向中国大陆播出，为广大大陆大法弟子及可贵的中国同胞奉献一份丰厚的贺年礼。明慧广播电台成立于2005年11月中旬，是同时面对明慧三类读者的真相电台。明慧广播电台目前使用两个短波频率，每天播出两次，每次一小时。这两个频率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晨6点至7点 ,7105 千赫，每天晚上9点至10点 ,6030 千赫。为了方便更多的听众，我们还设立了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供大家在网上直接收听、下载节目录音以及阅读节目的详细内容。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http://www.mhradio.org。 欢迎您在此送旧迎新之际，成为明慧广播电台的第一批听众。
本周之喜，四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廖有元64岁，湖南省衡阳市大法弟子，于1996年得法修炼后身体变得非常健康。2001年曾被非法关押在市拘留所达半年之久。2005年6月14日在讲真相时遭市公安局八角堂分局恶警绑架，遭到政委胡寿贤等人殴打，非法抄家，被劫持到衡阳市第二看守所迫害，于7月8日被劫持到长沙新开铺劳教所，2005年12月18日被迫害致死。马文胜，男，56岁，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峰区高福伟人民理发店职工，2005年3月5日被齐市正阳派出所恶警绑架，遭到恶警上大褂等酷刑，腿被打折，后被非法关押在齐齐哈尔市第一看守所。10月20日上午，恶警通知其弟弟说马文胜有病，住进其铁路医院。弟弟见到他时已是昏迷不醒，未来得及取回日用品，马文胜就已含冤去世。包丽群，女，56岁，贵阳市南明区中南派出所二级警察，自修炼大法后折磨他14年的慢性结肠炎不治而愈。1999年720后因兼修大法被逼提前退休。2005年5月1日讲真相时被恶人举报，在乌当区拘留所非法关押17天。5月17日被劫持到贵阳烂泥沟所谓的法治学习班强制洗脑，被迫害至便血与腹泻。6月13日家人接回，于8月20日含冤去世。叶连平，黑龙江省牡丹江大法弟子，2002年11月28日在大庆市被劫持。当天晚上，牡丹江市政保科恶警将叶连平等两人靠在吉普车上，站不起来也坐不下去，这样被靠着拉到牡丹江继续迫害。当夜，叶连平被灌进了两瓶辛辣的芥末油，并被恶警用塑料袋套住整个头，恶警称之为摩托帽。随后传来叶连平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6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2805位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下面请继续收听本周重要新闻。大陆综合消息，重庆特岗地区不明真相的官员开办监狱式洗脑班，对法轮功学员强行非法关押洗脑，24小时监控，对不接受洗脑的学员非法劳教，劫持到歌乐山洗脑班加重酷刑迫害，劳改时间最长的有13年。北京市公安医院的一个地下病房 是长期迫害大法弟子的地方，现在有好几个大法弟子被关在那里，他们的手脚都被用铁链子锁在床上，他们的详细姓名不清楚。绝食的大法弟子遭摧残性灌食，手脚靠在床上呈大字形。提醒辽宁锦州买耗材同修注意，电子市场有邪恶在卖耗材的商家蹲守，商家配合邪恶提供买家情况，怀疑是安全局的人，请同修买耗材注意安全，多发正念，清除干扰。近期一只王霞、王金平、秦显基、谢爱英、孟丽君、刘四堂、朱月珍、杜淑英、刘峰等九名济南大法弟子陆续被非法抓捕，希望济南同修们加大发正念的力度，正念营救，并希望济南同修们静心学法，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不能让他们有机会去迫害其他同修和干扰世人得救。希望资料点上忙的同修都能静心学法。据最新消息，北京警察到甘肃省兰州监狱强迫大法弟子写五书，由八个包家来迫害一个大法弟子，不写五书就不让睡觉，大法弟子不写五书就让管教警察下岗。大法弟子身心遭到严重迫害，望见到此消息的大法弟子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兰州监狱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解体人间恶首江罗集团。河北省邯郸市劳教所是河北省最邪恶的地方，最近一年多的时间，不法之徒把河北省唐山的两个所，保定所、高阳所、石家庄所的法轮功学员都集中在邯郸市劳教所进行迫害。现在主要做转化的恶警有高金丽、邢延生等，他们使用的手段包括不让睡觉、过电棍、胶皮棒打、罚站精神折磨、吊靠等酷刑折磨大法学员，还胡乱解释经文迷惑学员，显示了恶党的邪恶本质，请同修们加强正念，正念正行，解体一切邪恶因素，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近日，黑龙江省海林市一些不明真相的警察正在执行蹲坑计划，企图迫害大法弟子，希望同修除了发正念外，要加大讲清真相的力度，解体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
本周1455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各位大陆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下面请听海外综合消息。
首先是来自北美大法学员的报道，2006年1月，费城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第105届费城新年化妆游行，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又一次展现给美国观众。当地 WB17 电视台现场转播了整个游行，在介绍法轮功学员的表演时说，感谢法轮功学员几年来不懈地把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美国观众。最近几个星期的周末和节假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坚持到唐人街和华人超市等十几处华人多的地方，发送了上万份酒瓶和法轮大法真相资料。学员还用小型广播器讲真相，播放大法展板以及播放酒瓶电视片等形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05年12月19日，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市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圣地亚哥大海湾气球游行，队伍前面是法轮大法好和真善忍的横幅，学员们的腰鼓队和仙女队受到人们的好评。2005年12月28日，一名美国移民法官下令将一名被指控为纳粹战争罪犯的人约翰·德米扬·朱克驱逐出境。85岁的德米扬·朱克被发现曾在一个纳粹死亡营担任武装警卫之后，被取消了美国国籍。
港台及亚太大法学员做好三件事。泰国法轮功学员于2005年12月9日至12日应邀参加由泰国卫生部、泰国医学发展研究、纳蒙昆大学等单位主办的第十届泰国精神科学展，参加展览演示的有医学界、宗教界、民间等各项成果和上百个单位。 法轮功学员们每天展示五套功法，表演中国古装仙女舞，吸引了许多民众。不少人当场学功，索要大法介绍资料。主办单位给予好评和嘉奖，希望法轮功学员下次再来。12月31日，日本九州地区法轮功学员来到福冈中林馆前，抗议中共持续六年多的残酷迫害。当晚六点半开始，学员们发正念并打出法轮大法好等横幅。学员们在发正念中迎来了新一年的曙光。在台湾，法轮功学员们在新年第一天一早参加了总统府举行的升旗典礼，向社会大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学员们精神抖擞地喊着法轮大法好、新年快乐的问候。在桃园县，天刚蒙蒙亮，一群学员们来到县政府前广场集体练功，参加元旦升旗典礼。县长朱立伦亲切地与学员们握手。2005年12月25日，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在中爪哇省的日惹市举办了首次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法会前一天，学员们举办了游行等大型弘法活动。2005年12月31日，部分澳洲法轮功学员在坎培拉中使馆前举行烛光守夜，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呼吁中使馆官员退出中共协党，停止参与迫害法轮功。2006年元旦期间，法轮大法弟子正实法摄影展在新西兰阳光之城尼尔森拉开了序幕，先后在购物中心、海滩和花园等繁华地段展出，使得更多的人了解了法轮功真相。与此同时，部分新西兰大法弟子在奥克兰举行新年集体学法交流会。
欧洲及全球各地大法学员正式发，莫斯科法轮功学员们以独特的方式来度过新年节日。学员谢廖沙制作了5000套精致的节日贺卡，封面上写着法轮大法是全世界公认的提升人身心的最好修炼方法，和真相资料一起分别送给莫斯科人和中国人。工程师米莎几年来坚持不懈和小弟子索菲亚到莫斯科通往北京的国际列车发真相资料。12月29日晚9点半，他们还背着一大包真相资料赶往火车站。人们都主动向他索要资料，很快就发完了。莫斯科几位学员还组织了一次集体学法交流会，就如何跟上正法进程、克服懈怠情绪、信心学法、坚持讲真相、抓紧救度世人等进行了交流。第20届伦敦新年游行被称为是欧洲最大的年度街道游行，英国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所到之处赢得观众热烈欢迎。学员们通过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和五套功法的展示，展现了法轮大法之美。当天估计约有45万伦敦民众参观，并且对全世界进行实况卫星转播。英国广播公司 BBC、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福克斯新闻网 Fox News、 天空电视台 Sky 等也做了报道。2005年12月29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的政治金融中心地带举行大游行，向伦敦市民介绍法轮功的真相，揭露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六年多来的群体灭绝迫害，并在伦敦市长办公楼前练功发正念讲真相。自由亚洲电台2005年12月31日英国报道，来自浙江的李平表示，他因为不肯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而被关进浙江十里坪劳教所，亲眼目睹及经历了许多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李平表示，在劳教所长期被剥夺睡眠，被关在禁闭室里，不给吃饭或给一点点的饭，警察还在饭和水里面掺进药物。土耳其安卡拉一个练功点的法轮功学员们新年前聚会交流修炼上的心得学功，很多学员参加了活动。2005年12月26日，在欧洲文艺复兴发源地共和国广场，意大利法轮功学员们向民众介绍什么是法轮功，以及举办反酷刑展，说明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由荷兰法轮大法学会主办的真善忍国际美术展于2005年11月2日至15日在首都阿姆斯特丹市政厅展出后，那些来参观过美展的人们难以忘怀。阿姆斯特丹市长前不久给法轮功学员写信说，很多人都在谈论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 人们被震惊，真善忍美展给阿姆斯特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姆斯特丹电视台以及多家报社都做了正面的报道。来自挪威萨德斯市的法轮功学员于2005年12月16日在市文化中心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人们在欣赏精美的艺术作品的同时，了解了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2005年12月10日是联合国的国际人权日，挪威和瑞典的法轮功学员冒着风雪，仍在奥斯陆最繁华的卡尔约翰大街，以真人模拟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遭受到的部分酷刑，并通过扩音器向人们揭露中共的邪恶迫害。许多人停下脚步与学员交流，赞扬学员坚忍不屈的精神。德国法轮功学员于2005年11月2日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党总部向德国新总理递交了呼吁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的请愿信，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报告集和九评共产党。一星期后，11月8日，基民党对外政策部负责人拉坎普先生受该党主席德国新总理梅克尔女士委托给法轮功学员回信，表达该党对中国法轮功学员人权遭践踏的关注。
世人觉醒。本周33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善良村民主动传播真相。河北保定博野县某村村民看了真相资料后，追着大法弟子要真相光盘资料。他说，共产恶党太坏了，把人家法轮功迫害成那样，你有什么真相资料给我，我给我们那里的人发，我不怕。
明真相，行善事。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某镇村小学里有一大法弟子经常给单位同事讲大法真相，单位同事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其中有一名教师明白真相后，在家中经济不富裕的情况下，半年来分三次共拿出250元钱交给大法弟子做真相，并且每次都说，看到你们省吃俭用为了救人，把从伙食费中省下来的钱做真相挺不容易的，我很佩服你们这些人，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这点钱是我的一点心意。
下面请大家收听的是一个大学教师是如何在国内大学课堂播放《风雨天地行》的。2005年圣诞节前的一周内，这所大学的十个班级约1000名学生先后分十批观看了《风雨天地行》，运用教室里的多媒体，有的班级播放30多分钟，有的班级播放40-50分钟，内容涉及到荡竹、清音、风雨、历劫。由于时间限制，童心审判没有播出，但意思说到了，绝大多数学生如饥似渴地了解真相，相信并表示震惊。少数学生表示不相信《风雨天地行》的内容是真的，这正说明党文化的邪恶性与欺骗性。这学期我向教务处要求讲授某一课程，以下简称毛概。随着我对中共的邪恶本质的剖析，学生对中共的不满情绪开始流露，甚至溢于言表，促使我横下一条心去播出了《风雨天地行》。下面我谈一谈我的体会，不妥之处请大家指正。第一，顺着学生的口味去破除党文化。讲授毛概课程安排顺序正好就是20世纪整部历史，结合九评及相关资讯来讲，再合适不过了。因此在课堂上我播放了大量纪录片，告诉学生说仅供参考。第一，顺着学生的口味去破除党文化，讲授毛概课程安排顺序正好就是20世纪整部历史，结合九评及相关资讯来讲，再合适不过了。因此在课堂上我播放了大量纪录片，告诉学生说仅供参考，但是实在是每次都振聋发聩。包括《透视中国》中的何青莲，外国资本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辛亥年谈走向共和》，《中原大地世纪回眸》中的抗日谁打，文革清，《一寸河山一寸血》中的关于本省保卫战的第一集，《寻找林昭的灵魂》，《弹指一挥间》中的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共和国主席之死，中俄边界争端，天安门六四学潮中的50分钟。有的历史时期没有纪录片，我就用口讲，包括毛泽东与四个妻子、王石卫冤案、张志新冤案、韩战的真相、土改时期的故事、佛怀山畴路、中共历次残酷整人运动、肃 AB 团、延安整风运动内部、三反五反、文革、毛泽东斗彭德怀、毛泽东斗林彪等等。纪录片与讲故事都注重了还原历史真貌，尤其讲故事运用了某地评语的文学手段，学生们觉得太生动、太新奇了、太有价值了。在期中座谈会上都给了我90多分，还主动给我讲，老师你的课我们评了最高分。教务部长连说想不到想不到。体会之二的就是一步一步有序地撕破共产邪灵的画皮，要揭穿共产党的歪理邪说，先描述中共党魁的恶行劣迹，先从恶党自己招供的罪行开始。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是最好的材料，还要注意讲述冤假错案必须与教材相呼应，必须绘声绘色。举例来说，教材说反右是错误的，我就播放了《寻找林昭的灵魂》。在此篇中出现这样的声音，林昭血书写道，共产主义制度是公开抢光每个人作为人的一切的血腥的恐怖制度。在这以前有肃 AB 团、王石卫冤案、延安整风运动内幕、三反五反作为铺垫，再加上林昭受迫害如此惨烈，数十万字的血书展现在学生面前，那是触目惊心而又引人深思的。随后学生在3-4千万人饿死，整个国家在文革中险些崩溃的历史事实中痛苦反思，就构成了观看六四大屠杀的基础。尤其是六四的主角就是大学生，枪声、坦克、鲜血在鸦雀无声的课堂中大面积撕破了共产邪灵的画皮。有个学生告诉我，觉得再看新闻联播就有被养猪的感觉，这就又为学生接受《风雨天地行》奠定了基础。所以回头看去， 揭露共产党的过程是步步为营，没有操之过急，有时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或者删掉一些尖锐的内容，就是因为欲速则不达。像现在某些直接抨击共产邪恶主义的言论在纪录片中播出或从我口中讲出，学生们普遍不感到震惊了，就是邪恶的因素已经被一点一点地去掉了。很显然，我揭露恶党又不是站在常人的基点上进行的，我是在救度众生，就要充分运用大法赋予的智慧，这是我的第三点体会。这一学期讲课中，转法轮中的无边智慧时时启悟着我，从心态到语气及讲道理的方法，都是从长期学法中，从转法轮中悟到的。还有师父早期在大陆传法时的做事方法，也启悟我明白了许多救度众生的原理。比如揭露邪恶要符合现代人的思想观念，从学生感兴趣的地方，从近在身边的事情入手，课堂上讲课，课后交流，路上碰到，都要体现出一颗善心。学生中有一点就透的，有反复说才明白的，有怎么说都不接受的。讲课时就要注意照顾不同层次的学生，使用不同力度的语言，一切都是为了救度众生。讲清真相是救度众生，救度众生中体现出法所赋予的智慧。学法不仅仅是自己提高的问题，关系到看得见看不见的无量众生。最后一点就是正念可救世中人。学生虽然不喜欢思想政治课，但是共产邪灵在学生们身上种下的毒素是非常多的。毒素的灌输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大学毕业，学生的前途还被恶党操控着。所以在揭露邪灵时，邪灵必然会有反应，有时反应还会很大。有几次课间十分钟，个别学生当面说我的课反动太幼，我做了一些解释，最大的反应是播放《风雨天地行》。有一个班级多媒体突然停电，换一个教室，一会儿又停了，这是以前没有的事，邪灵开始干扰了，我发正念否定，再也没出问题。个别学生一看就抵触，站起来把门一摔走了，说不定跑教务处打报告去了。我当时看在眼里，极力镇定下来，不断发正念，给教室上空抛洒天花，身体哗一下顶天立地，佛体无数个头无数个手臂向学生发出万道光芒。我这是在救度无数大穷的主，天地可见，坦荡磊落。这样的念头起来了，思路又清晰了。我开始讲课，我说大家有抵触情绪是正常的，想当年六四学潮发生的时候，我也不相信军队会开枪，可是上个星期大家看到军队确实开枪了。过去的历史说明，搞运动必然是残酷的，看了刚才的参考短片《风雨天地行》，这让大家明白法轮功在海外的红传和受欢迎的程度，法轮大法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我还讲了江泽民奇人中的今天远华走散，讲江泽民和朱镕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等。通过学法之后，我悟到讲清真相中也牵扯到自己的提高的问题，这正是一个加强正念的好机会。总的说来，收到的效果是好的。课后还有学生要考光碟，要酒瓶及软件的有一二十人，四五个已经退团，两个人还要求看转法轮。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学法修炼一定要持之以恒。有这样的同修，长期以来学法不多，可有可无，练功更是少之又少，但每当得到师父的新经文，精神来了，能精进几天，这样一次次发誓要努力修炼提高自己，却一次次不能做到，自己也难受，可就是坚持不下去。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一块石头你放哪里它还是个石头， 一块金子，你放哪儿它都是金子吗？我们绝不能找各种理由为修炼不精进找借口。常人中有水滴石穿，细水长流的说法，我们作为大法修炼者，我们的未来师父已经为我们准备了，我们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大法弟子的神圣威德。我们的基点站得很高，我们的目标是如此辉煌。在任何环境中，大法修炼者都要持之以恒，才能真正的不辜负伟大师尊的慈悲苦度啊。有的同修因为害怕不能圆满，整天忙于救度众生，可是你持之以恒的学法了吗？有的同修忙于资料点工作或协调工作，东奔西跑，你持之以恒的学法了吗？有的同修一遇到所谓的敏感日，常人心就越严重，你持之以恒的讲清真相了吗？有的同修一看到常人行事有什么风吹草动，马上关注起来，执着的不行，怕心私心一起来，你持之以恒的发真相资料了吗？有的同修觉得很累，身体不适，自卑自己的状态不佳，可是你持之以恒的练功了吗？有的同修总说自己受到干扰严重，可是你持之以恒的发正念了吗？有同修忙于世间俗事，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你持之以恒的做三件事了吗？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而且我们今天做这件事情也不像我们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我也不是头脑一热才出来做的。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慈悲与威严同在，我们绝不能凭一时头脑发热，心血来潮，这样的话终将一事无成。师父说，大法弟子做的三件事中，每一件事都很主要，你们个人修炼圆满的一切都贯穿在你们正实法中，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师父还说，在正实法中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啊，一切都在其中。我深深地感到，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努力地持之以恒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才是在真正的修炼呢。到今天，师父的法已经越讲越明了，师父为我们操尽心，承受了一切，我越来越感到汗颜。不求轰轰烈烈，我们只有持之以恒，才能铸造真正的自己，才能真正地让师父多一分欣慰，少一分操劳。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是淑珍的文章，从对肝细胞研究丑闻的反响看丢脸论。最近的关于韩国肝细胞研究丑闻的相关报道，引起了笔者对于丢脸的说法的思考。在对这一事件的相关报道中，媒体披露了韩国肝细胞研究中获取卵子的做法违反道德之后，继而揭露其研究数据造假的事实，引起韩国科学界和民众的震惊。科学界痛心地称此事件为国耻。与此同时，韩国民众们感谢勇于暴露丑闻的人，认为丑闻的暴露避免了韩国科学界可能的全面崩溃。这次肝细胞研究丑闻曝光过程中，揭露丑闻的媒体和科学家面临了极大的压力，韩国国民也经历了从情感阵痛走向理性成熟的过程。在媒体初期报道该项研究涉嫌违反道德伦理时，韩国朝野口诛笔伐，认为这是给韩国抹黑，妨害韩国的科学研究，是对韩国人引以为自豪的著名科学家的诋毁。不仅12家厂商被迫撤销广告赞助，该媒体也被迫废除了热播了10年的这个节目，甚至将节目的2名主导制作人撤职。被揭露捏造数据之初，甚至政府部门也出面庇护。 这个情感阵痛的阶段充分说明，当真相触及到人们固有的观念的时候，理性接受真相有多么困难。法轮功学员六年多来以极大的付出向人们揭露着中共的残酷迫害，受到一些深受中共谎言欺骗的同胞的抵触。在承受苦难的同时，法轮功学员们还面临着同胞的不解。一些同胞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认为法轮功学员揭露迫害是给中国丢脸，伤害了中国的形象。比如马三家劳教所把女学员扒光衣服后投入男牢房，以强迫他们放弃信仰。很多人对这个事实觉得不可思议，认为这实在是丢中国的脸，怎么可能出现这么邪恶的事情呢？一些人宁愿不相信，从而拒绝了解真相。也有一些人完全不顾及这些事实的存在，认为曝光迫害就是抹黑中国，让中国难堪。经过中共多年的洗脑教育，很多人错误地把中共混同于中国，不自觉地把不间断迫害中国人的这个邪教政党当成中国人民的代表。有些人甚至虽然知道这个邪党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甚至心里非常反感他，但是一看到法轮功学员揭露残酷迫害的事实，却不自觉地心生抵触，觉得丢中国人的脸，甚至认为即使中共真的干了这么邪恶的事情，也不能讲到国际上去，家丑不可外扬。其实冷静想想，怎么能把施害者和受害者混为一谈呢？中国各个阶层，不论是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还是军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都受到中共的欺骗、压榨、迫害，甚至公开的杀戮，他从来也没有代表过中国人民。而法轮功学员揭露的是他对中国民众新的一次，也是最大规模、最无理、最疯狂的迫害，是对一贯与中国民众为敌的恶党的揭露。虽然这个邪党利用着国家机器在控制着中国社会，中国民众也不能让他稀里糊涂地与自己混淆在一起，就像德国民众从来都没有把自己混同于纳粹，道理是一样的。把干细胞研究造假当成国耻的人，应该感谢揭露丑闻的行为，这表现出了人们的理智。谁都明白，假象包藏得越严越久，对受骗者的伤害就越深越重，对更大范围内造成的伤害也就越难以估量，不论造假者是个人、集体还是政党。把揭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当成丢中国人脸的同胞，其实是中共洗脑教育的受害者。试想，等到法轮功真相大白的时候，拒绝了解法轮功受害真相的人必然成为最可怜的受骗者。事实上，法轮功学员揭露迫害确实使罪恶中共丢尽了脸。这个宣称现今是中国人权最好时期的恶党，在法轮功学员六年来持续不断讲真相的努力下，其反天、反地、反人性的真实面目被揭露无疑。联合国酷刑专员在去年底专程前往中国调查之后，也于2005年12月2日公开指出，酷刑在中国普遍存在，酷刑受害者包括法轮功学员。中共的邪恶嘴脸确实因为迫害法轮功罪恶的被揭露而曝光在世界面前。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下面是传统文化时间，请您收听南朝范元衍的故事，善心待人，暗使自持。范元衍字伯归，南朝时吴郡钱塘人。元衍年轻时非常好学，博通经史，精研佛学，但是其为人很谦逊，从没有以自己的所长而看不起别人。他待人非常恭敬，与人说话唯恐伤害了别人，即使一人在家，也像有宾客在场一样庄敬自持，严谨循礼，看到的人没有不尊敬他的。他生性善良，即使对偷盗自己财物的人，他都以善心对待，并处处为对方着想。 袁衍家中很贫困，仅靠种菜维持生活。有一次，袁衍从家中出来，发现有人正在偷他家的白菜，袁衍急忙退回了家中。母亲问他原因，袁衍把刚才看到的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问偷菜的人是谁，袁衍说，我之所以退回来，就是怕偷菜的那个人感到羞耻，我告诉您他的名字，希望您不要泄露给他人啊。母子两人从此严守这个秘密。袁衍家的菜园外有一条水沟，有人从水沟中渡水过来偷他家的竹笋，袁衍于是特意伐木，在水沟上架了座桥，让偷竹笋的人不必渡水而过。偷竹笋的人为此非常惭愧，从此这一带居然都没有了偷盗之人。很多官员倾慕袁衍的德行，多次举荐其为官，但袁衍颇为淡泊名利，都一一拒绝了。他的故事在《南史·梁书》的《隐逸处士列传》中均有收录。
各位同修，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首先，请听双城市大法弟子的文章，越最后越要快放人心。我是双城市大法弟子，于1999年3月得法，在2005年的一年里，我都精进不起来，求安逸之心久久不去，跟不上师父的正法进程。真像师父在《红银中登泰山》讲的那样，攀上高阶千尺路，盘回立斗难起步，回首如看修正法，停于半天难得度。在2005年12月11日学习精进要旨建议时，我突然看到一个景象，也就是在2001年那段时间里，我们所在的层次和现在的层次差太大了，而现在师父带着我们在非常遥远的天体。可是我看到我们的很多大法弟子，人的东西太多，再往上突破非常的难，很多同修的人心和执着的东西都暴露出来，都在干扰我们的身体，负重太大了。在这里，我想把我所悟到的写出来，希望对那些和我有同样状态的同修有所帮助。明慧周刊204期中多次谈到不精进的现象，也谈到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最大的原因是对时间的执着而造成的。从1999年720以后到2001年那段时间，都认为正法很快就会结束，特别是师父经文走向圆满以后，在那几年非常的精进，对于师父安排的三件事做得非常好。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盼了一年又一年，在内心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当时也没有意识到以后的日子里有些放松了，其中还有一种不纯净的心，总想好好做，怕自己圆满不了的心。当已松懈下来，被邪恶钻了空子，放大了自己的执着。当我写到这里时，突然悟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还没有去掉，甚至刚悟到，那就是一直存在着对人生的美好追求与向往，求安逸之心迟迟不去，而且非常的懒惰，法虽然也学了，但没入心，发正念时思想不净，练功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怕心越来越重，偶尔出去发点资料也像完成任务了事，思想中执着的都是常人的东西，把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淡忘了。这些人心被邪恶越发加强，还执迷不悟，身体越来越沉，干活走路都非常疲劳，在家里和工作环境不休口，虚荣心也出来了，根本达不到正实大法的目的，所言所行根本不是大法弟子的行为，愧对师父，愧对大法对我的慈悲苦度，愧对层层众生对我的期盼。我想起了同修以前在明慧网上写的决心， 现在才感到那些话在此时的分量真是值万金呢。当我认识到我的执着时，邪恶还在干扰我。你不能写出你对师父和众生所下的决心，如果写出来就得做到，那多苦多累呀！要做不到多不好意思啊。当我识破他们时，我才知道那一念是正法正觉的正念，是历史赋予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必须完成，是神念让我脱去人的这层壳的理念，是师父加持我悟到了这一切。那一念就是让师父和层层众生放心。从现在开始，我一定把我所执着的人心全放下，更加勇猛精进，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助师正法，让自己神的一面完全复活，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与我们的同修大法弟子带着所有的众生圆满地回归我们的天国世界。在这里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让我们共同精进。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本溪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生死才能不屈从邪恶。以前我在与同修切磋时经常谈到放下生死，我自己认为我都得法了，怕什么死，好像已经放下生死了。后来我被恶警绑架，从魔窟闯出来，才对师父讲的放下生死的深刻法理有所理解。放下生死得从法上去认识，老子讲的朝闻道夕可死和佛教的涅槃都是讲放下生死，都是与人决裂的境界。大法修炼者在严酷的邪恶环境里更要有放下生死的心性，不过修炼中的人或多或少有人心在，在讲真相或发送真相资料时带着人心，就会降低救度效果，甚至被邪恶钻空子。在不同的破坏环境中就能体现出是否放下了生死。有的同修做了大量救度世人的工作，表现很精进，可是被绑架后邪悟转化，甚至走向反面，就是因为在修炼中掩盖着执着，甚至清楚知道自己的执着也不肯放弃，顺从邪恶而消极承受，其实就是没放下生死，是强烈的人心把自己间隔于大法之外，混同于常人。如果真正信师信法，把自己当作练功人融于法中，始终保持强大正念，要放下生死并不难。邪恶迫害的是人，迫害不了神，放下了生死就是放下了人心，人心无存就是神，因为神是没有生死概念的。在魔窟里的同修受迫害程度则取决于人心多与少，有的同修人心少，邪恶也没有办法，邪恶看我们有没有人心，师父看我们有没有正念，正念强说明同化宇宙特性的部分多，符合高层次的标准，邪恶还动得了我们吗？放下人心是一个修炼过程，这个过程就在助师正法过程之中，按照师父要求做好三件事，是去人心最有效最快捷方式，也是唯一的办法。不走出来或带着人心做三件事，还以为能放下生死，是对法理认识不清。在疯狂迫害中能走出来，是要有放下生死的勇气，但真正放没放下生死，还得时刻查找自己有没有人心，执着了什么，或者是否被人的观念掩盖着，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是否符合法的标准，找出来去掉它，充实以强大的正念，这样救度世人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同时也最安全，即使在魔窟里也会神威大显。师父早就明确告诫我们，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师父是要我们从人中走出来，做好三件事，就是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与人决裂，跟师父走。 其实邪恶只能迫害人的一面，它只有害人的本事。如果在助师正法过程中首先去除人心，邪恶还迫害什么？我们展示神的正念，邪恶还存在吗？我们要清楚自己来世间干什么，要成就什么，什么样的人心都得放下，也不要把邪恶迫害看作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聚观聚难。邪恶迫害也不过是我们修炼过程中一种魔的干扰，我们一提高心性，放下生死，这一关很容易就过去了。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是一位老年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清除导致不精进的怕心。2005年11月10日下午，一位政府部门退休的老领导告诉我，现在上面下来文件，马上行动，要抓共产党员练法轮功的，这次你要听我的话，现在谁来问你，你就说我现在已经退出了法轮功。我听了后心就动了，晚上把师父的像和书磁带全部藏起来了，又给同修们去说现在不要发护身符和弘法了，情况又紧张了。第二天我女儿听说后对我说，上面恶党的文件总是有，你是学法少有怕心，他就冲你的怕心来了，你这一关又没有过去。我们练功人有师父安排，师父要我们做好三件事，越是最后越精进，修炼是严肃的，关键时刻要坚定正念。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要放下执着，坦荡正视大法。到第三天，我还是又照常发护身符，堂堂正正地讲真相，也不害怕了。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我的人心和怕心。师父要求我们多学法，多学法就能够理解法，欲得到智慧。师父为我们千辛万苦的操劳付出了多少心血，我们在修炼中一定要坚定，正念足，正点发正念，清除黑手烂鬼，清除中共恶党一切大小官员背后的邪恶因素，一切乱法烂鬼彻底清除。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啥也不怕，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